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30号星期日，以下是国际新闻。备受期待的老友记重聚特辑星期四在中国视频平台上播出的时候，片中客串的几位歌手和组合被消失。根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歌星女神卡卡、贾斯汀·比伯和南韩组合防弹少年团在三个中文视频平台上串流播出的《老友记》重聚特辑不同的版本当中失踪。由于每个失踪客串都曾经是激怒过北京，歌迷怀疑剪刀背后是中国的影视审查机构。女神卡卡自从2016年和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会面以来，在中国一直遭到禁播。贾斯汀·比伯就在中国的麻烦就追溯到2014年，当时他在网上张贴了一张东京靖国神社的照片。而南韩防弹少年团在讲述韩战的痛苦的时候，没有提到中国军队的牺牲，虽然中国部队是在韩国方面作战。纽约时报报道说，在中国老友记的重聚全部都和怨恨有关，但问题不是朋友，而是朋友的朋友。在《老友记》重聚特辑在中国播出的特辑是被剪部分的镜头前几日，职业摔跤手约翰·塞纳因为参演最新一部《速度与激情》，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台湾是一个国家，后来因此道歉。《纽约时报》报道说，一星期内发生的这两宗的事件是提醒大家，中国对荷里活明星拥有强大权力，北京愿意从他们庞大的市场当中是裁减名人，如果他们偏离他们的政治教条的话。报道说，面对与中国的生意中断和他们宝贵的票房，大多数名人都试图避开中国的敏感对象，例如西藏、台湾、新疆地区和香港的抗议活动。中国智囊机构说，拜登政府不是那么可能在短期内取消对中国商品的关税，但是中美两国可能通过增加关税排除率来到缓解紧张局势，从而是找到中间的立场。据路透社报道，中国金融40人论坛星期六的一份报告说，在美国甚至自由贸易倡导者亦都在游说华盛顿应该将关税削减作为与中国进行新贸易谈判的工具。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关税很可能仍将会存在。这个成员来自监管机构、学术界和金融机构的金融智库在他们的报告当中说，随着美国在今年上半年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华盛顿可能希望通过排除关税来到减轻关税的负担，这个将会避免国会的抵制，并且减轻政治压力。在2021年年底第一阶段协议到期之前，拜登政府正在对美中贸易政策进行全面的审查。报告说，美国政府仍然对中国对美国的3700亿美元出口产品征收额外关税。该报告还说，拜登政府更加关注中国对技术的领域支持的影响，并且希望美国将重点放在自己的技术支持上。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星期五说，参议院将在6月8号考虑一系列目的在于提高美国与中国技术竞争能力的立法。中国的一些地方政府和机构出于安全方面因素，正在对他们属下员工拥有特斯拉汽车的情况进行评估。这是今年3月中国当局禁止军方人员和家属驾驶特斯拉汽车进入军事设施之后，特斯拉在中国遭遇的又一个挫折。根据彭博新闻社的报道，中国浙江和广西政府要求政府机构检查并且报告属下员工是拥有特斯拉汽车的情况，并且命令禁止关键部门的员工驾车进入某些办公区。报道说，中国气象局对他们的员工说，不要购买特斯拉汽车，如果已经拥有就需要将车转让给其他人。《华尔街日报》在3月报道，因为担心据称特斯拉汽车里面内置的摄影的镜头会持续记录影像、获取车辆使用的时间、地点以及与车辆同步的手机联系人名单等数据和资料，中国当局限制军方人员和重要国企人员使用特斯拉汽车。中国还担心特斯拉汽车搜集的某些数据可能会被发放回美国，对中国的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美国总统拜登抨击德州议会公布进一步限制投票权的整合议案，说这个是对民主的攻击。当地媒体报道说，德州参众两院共和党领导人经过协商，对两院通过的不同版本的选举动议进行整合，并且在星期六公布最终版本的参议院7号议案。议案在共和党控制的参众两院通过之后，将会送交州长签署立法。 整合議案採納了之前版本對地方政府的選舉控制權力進行限制，並且限制投票方法。議案縮短了提前投票的時間，禁止不落車就能夠投票的選擇，進一步收緊郵寄投票的規定。整合議案並包括之前兩院議案都不包括的內容，即是對選舉法進行不同的額外的變更。美國總統拜登是發表聲明，抨擊德州公布的最終版本的參議院7號議案是對民主的攻擊。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告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這一次時事經緯環節。在這個環節裏面，我們會先來講到10名民主派的骨幹在11集結案被判囚14-18个月，有緩刑被告慨嘆香港變了了。香港民陣召集人陳浩桓、支聯會政副主席李卓人和何俊仁等10名的民主派骨幹人士，因2019年反送中運動10月1日非法集結案被控組織及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等罪名。各個被告早前承認控罪，法官在今日星期五判刑表示，案發時香港社會不穩，動盪事件幾乎每日都發生，法庭判刑時必須考慮有關背景，判處各個被告監禁14-18个月。其中兩名被告前立法會議員善仲佳和支聯會秘書蔡耀昌獲緩刑2年。善仲佳表示，香港已經變了，幾年前同類案件只是判罰款或者是社會服務令，但今次各個被告的刑期都是創紀錄的，法律團隊積極考慮就刑期上訴。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2019年反送中運動白熱化期間，民主派聯合平台民間人權陣線簡稱民陣申請當年10月1日中國國慶日發起沒有國慶只有國商遊行，被警方反對，上訴亦都被駁回。其後支聯會政副主席李卓人、何俊仁、時任民陣副召集人陳浩桓、社民連前立法會議員梁國雄9月30日宣布承接民陣的11大遊行，呼籲市民上街遊行，行使基本法賦予的遊行集會權利。參與2019年十一大遊行的10名民主派骨幹人士，包括25歲的陳浩桓、64歲的李卓人、65歲的梁國雄、69歲的何俊仁、73歲的民主黨前主席楊森、66歲的前立法會議員何秀蘭、44歲的社民連秘書長吳文遠、73歲的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60歲的民主黨前立法會議員和區議員善仲佳，和53歲的支聯會秘書蔡耀昌，去年被警方拘捕，控告他們組織及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等罪名。這宗案件涉及的10名被告是民主派跨世代的骨幹人物，年齡由25歲至73歲，同樣由較早前審理反送中運動818流水式集會和831祈禱遊行的胡雅文法官處理。案件上個星期一，即是5月17日在區域法院正式開審，各被告承認控罪，控方反對各被告繼續保釋，上個星期二即是5月18日還押後判。法官胡雅文星期五即是5月28日判刑的時候表示，考慮到前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等人重奪公民廣場案的案例，認為暴力事件加重刑責，本案亦都是必須判處阻嚇性的刑罰，以維持公眾秩序，監禁是唯一選項。胡雅文表示，本案發生在2019年10月，當年由6月開始，香港社會動盪，暴力事件不斷升溫，至到9月幾乎每日都有暴力示威，而案發前有示威群眾投擲了接近200枚汽油彈。法官認為各被告在社會持續動亂的情況之下犯案，判刑必須反映刑責。胡雅文重申，遊行集會和言論自由的權利並不是絕對必須受到限制， 他认为第一至到第四被告陈浩桓、李卓仁、梁国雄、何俊仁召开记者会煽惑群众参与被警方禁止的游行，是明知故犯，公然藐视警方和无视法律，四人的罪责较其余各被告重，因此煽惑和组织两项罪名同样以24个月为量刑起点，因为认罪扣减四分之一刑期，判处监禁18个月同期執行。其余六名被告各被判处监禁14个月，其中前立法会议员善仲佳同埋支联会秘书蔡耀昌，法官认为佢哋长期服务社会，喺案中角色较为被动同埋低调，获缓刑2年。由上个星期二开始在荔枝角收押所被还押10日的善仲佳和蔡耀昌获缓刑之后离开法庭接受传媒访问，善仲佳慨叹香港已经变了，法庭亦都变了，几年前同类案件只是判罚款或者社会服务令，但是今次各被告的刑期都是创纪录，法律团队将会积极考虑就刑期上诉。
香港已經是變了，那個法庭亦都變了，以前這些判案呢是罰款或者是社會服務令，以前是講緊幾年前，不是講緊幾十年前，幾十年前都是講緊罰款和這個社會服務令，現在這個雖然未經批准集結呢，是各判人由18個月做起點，或者是24個月做起點，這個一個創紀錄的刑期，法律團隊是積極考慮緊上訴個刑期。
善仲佳表示，法官已經在判詞表明所謂要判處阻嚇的刑期，他認為香港市民要明白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的後果。
法官亦都喺個判詞講得好清楚，一個所謂要阻嚇的刑期，香港市民要明白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的個後果。還有一宗案件12月20日是會在8月開審，相關的人士會應該個刑期會加上去，那個整體的後果可能他們說一個比較嚴重的一個刑期。我只能夠這樣說，所有人士是要認清楚今次判案那個的那個後果和嚴重性。
善仲佳形容他自己心情沉重，很多朋友過去10日一起在牢獄當中度過，對於他們要面對未來18個月以至2年的牢獄生涯，他亦都在監獄中有機會遇到因為國安法被還押的民主派35+初選案人士，他希望香港人為他們祝福和打氣。
在監獄裡面我亦都見到或者有機會在探訪的當中碰到一些被還押的一些政治人物，我心情很沉重，我只能這麼說，希望香港人為他們祝福，希望香港人為他們打氣。我很難過，我覺得我們追求一個基本法賦予給我們的一個表達的自由，而個後果是這麼嚴重，而個嚴重性是在香港的史上是史無前例。
蔡耀昌亦都表示心情難過，尤其是案中10名被告只有他們兩個人能夠離開法庭，其餘8名被告要即時監禁非常之長的刑期。至於今次判刑會不會影響今年悼念6.4的方式或者支聯會的工作，蔡耀昌表示警方反對和禁止6.4集會和遊行，支聯會將會繼續爭取在法律框架下悼念6.4。星期六即是5月29日会就游行集会进行上诉聆讯。
我是有关的游行集会的申请人，其实我今天出来之后呢，我嚟紧都要即时同我们支联会的常委和我们的同事联络，准备今天的上诉。支联会会继续争取在法律的框架里面是去悼念六四。
蔡耀昌坦言，香港人面对的政治和法律的环境比过往严峻，支联会今年处理悼念六四的活动会更加小心。
事实上，我们现在面对的政治法律的环境是比过往是严峻，我们面对的政治法律风险亦都是越来越大，所以支联会在今年去处理六四的相关的活动是会更加小心，在和平理性合法的框架里面去做事。那我们在这里是会继续是就有关的游行集会的即是被拒绝呢是进行上诉。那我想一切有待我们上诉的结果再跟大家交代下一步的工作。
八十几岁的民主派支持者何伊在法庭外激动流泪，他批评本案法官判刑太重，尤其是多名被告何俊仁、杨森和黎智英年近七十或者已经七十几岁，他质疑法官不考虑他们的身体状况。
你用这些严刑准法来对付我们，你估他们是杀人犯啊？为什么要十八个月啊？十八个月是重刑来的，有律师的走出来同叫他讲解，做什么要判十八个月？个个都这么大年纪还要判十八个月，直接就想拿他命，趁他病。那么黎智英犯了什么罪啊？黎智英的财产 你局长说是犯罪得回来的，有什么证据他犯罪得回来？之前我今天因为很气顶，我不说不得的，我现在已经八十几岁了，好了，拉我了。
本案其中一名被告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的妻子社民连副秘书长陈宝莹接受传媒访问表示，法官判刑太重，本案各被告被控未经批准集结等罪名，是不涉及暴力。他举例，梁国雄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干犯同类的案件只是判处罚款。
那个判嗰、那個佢嘅控罪本身嚟講咧，係一個冇一個好輕微嘅，一個係只係因為咧冇批，即係冇經過警方批准嘅一個嘅遊行嘅同埋集會。咁過去嚟講咧，長毛曾經喺好早期嘅時候講咧，即九十年代啦，即係上世紀九十年代咧，佢只係被罰款咧就係五百蚊嘅啫。咁即使係十年前咧。講過依個罪名咧，都係判罰款咧幾千蚊嘅，咁所以咧，即係我覺得而家咧十八個月，特別好似阿陳浩桓咁樣啦，佢係白手嚟，即係冇任何嘅案底嘅，都係要十八個月啦。即係我覺得依個係一個非常之重嘅刑罰。
陈宝莹又表示，今次的判刑是对于香港人喺基本法赋予嘅和平集会游行权利嘅恐吓。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武汉病毒研究所再度成为新冠病毒溯源的焦点，美国参议院通过法案要求解密情报。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5月26号要求美国情报机构加倍努力，对至今仍然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大流行病起源的问题收集信息和进行分析，并且在90日之后向白宫报告有关调查结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在5月26号当晚通过了一项议案，要求国家情报总监在90日内解密有关武汉病毒研究所和新冠病毒起源潜在关联的任何以及是所有的情报。国会两党议员表示，病毒起源问题仲未有明确的结论，但是对中国持续阻碍病毒来源相关事实的调查感到不满。有共和党人直言，在有关调查上完全不信任中国，不应该排除任何可能。目前美国各界普遍围绕住新冠病毒大流行病毒起源的问题分为两种的主要可能讲法，源自人类以及是受感染的动物的接触，以及是来自实验室事故。病毒由实验室泄露的讲法曾经被美国主流科学界以及媒体视为是阴谋论，但是如今科学界以及政界越来越多的人呼吁要对这种可能性的进行认真调查。 拜登总统在星期三发布的声明当中表示，到到目前为止，美国情报界已经是围绕着两种可能的情景形成共识，但是仲未就这两个问题是得出明确的结论。拜登说，美国情报局目前立场是，虽然情报界有两方面的人是倾向于前者，亦即是人类与动物接触，一方面的人倾向于后者，实验室事故，每一方面的信心度都是低度或者是中度，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不认为有足够的消息来源作出这一种的情景比另外一种的情景更具可能性的评估。拜登的声明当中还表示，他们现时已经要求情报界是加倍努力收集以及是分析可以使到他们更加接近一个明确结论的信息，并且是在90日后向他汇报。在拜登总统发表上述声明的当晚，参议院就通过了议案，要求国家情报总监解密有关新冠病毒起源的情报，包括武汉病毒研究所为解放军所做的研究，以及疫情爆发前该个研究所从事的新冠病毒研究。议案发起人之一共和党籍参议员霍利在院会辩论当中表示，美国人民应该是知道新冠病毒的起源，他们应该是知道这场大流行如何严重损害了国家的整个世界，应该知道大流行是如何开始，中国扮演着什么角色。共和党人长时间以来一直将怀疑目标对准中国武汉的实验室，这个月较早的时候，一些共和党众议员致函美国国务卿，要求解密有关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文件。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首席共和党成员劳涅斯以及是该个委员会的共和党人上个星期三在一份报告当中说，有重大的旁证表明2019年冠状病毒的爆发是由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一次泄漏所造成。参议院情报委员会首席共和党成员鲁比奥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自始至终都认为在病毒溯源问题上不应该排除任何一种的讲法，包括武汉病毒研究所病毒外泄的可能性。鲁比奥说，他认为大家应该假设这种讲法是有些有力的证据在那里。他在这几个月以来一直在说是没有理由忽视这些讲法，他们是对他了解所拥有的证据，无论你想怎样称呼他，无论是怎样发生，因为有人在实验室感染了病毒然后带出来，还是他就是从动物市场发生的，也就是中国官方一开始的讲法。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组在中国进行考察之后，和中国官方发布联合公布所讲的新冠病毒源自实验室的事故极不可能。不过世卫组织领导人谭德赛随后表示，有关病毒起源的所有假设都要进一步的调查。星期日，华尔街日报援引美国的一份情报报告说，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三名研究人员在2019年11月出现严重病情并且入院治疗，这个比中国爆发新冠疫情早一个月。中国政府不承认从新冠病毒一定是源自中国，还表示已经配合了世卫组织的考察。中国官方还一再暗示美国或者欧洲可能是病毒的来源。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表示，美国情报部门的黑历史世人戒指，他的调查结果将会毫无公信力，他还敦促美国就好像中国一样立即和世卫组织展开联合溯源研究，对美国展开调查。对中国官员的这种讲法，鲁比奥参议员说，他不在乎中国外交部的讲法，他们是说谎者，他们对此从来就没有透明过，全世界每个人都知道。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科宁对美国之音说，病毒起源于中国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他说，作为情报委员会的成员，有些内容他无法公开讨论，但是他们是知道武汉实验室里面有进行一些关于冠状病毒的研究，问题是他是因为事故还是从其他的来源外泄出来。他们都知道病毒来自武汉，他们知道那里是来自中国。科宁和鲁比奥参议员都坦言，目前并未看到具有决定性的结论。同样是情报委员会成员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海西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并未详细审阅过有关病毒起源的报告。海西说，他未有看到过那些资料，可能已经有些证据，但是还是未有了解到。 來自印第安納州的共和黨聯邦參議員托德揚星期三在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採訪的時候就說，在審閱公開資訊之後，他強烈懷疑新冠病毒極度有可能是從武漢實驗室外流出來。他說作為一名前海軍陸戰隊的情報官，他看到直接的證據，亦都看到旁證，現時剛好該處是有間病毒實驗室，而且研究的正正是新冠病毒的變體。托德揚在訪談當中表示，這個病毒已經摧毀了世界的經濟，導致數百萬人死亡，因此理所當然的是大家應該要能夠取得新冠病毒株的相關數據，大家應該要能夠對實驗室的工作人員進行訪查，所有這些內容都應該以快速的方式提供。從拜登總統星期三有關病毒溯源調查聲明來看，白宮顯然準備加大施壓力度，讓中國公布病毒訊息以及有關的數據。聲明說，美國仲將會繼續與世界各地志同道合的夥伴合作，敦促中國參與一項全面、透明並且以證據為基礎的國際調查，並且提供所有相關數據的證據。拜登同時在聲明當中要求美國國家實驗室以及其他的政府機構協助情報界進行調查，並且隨時讓國會掌握工作的進度。眾議院情報委員會主席民主黨人希夫星期三在聲明當中讚揚拜登行政當局宣布將進一步調查新冠病毒起源的決定，他同時批評中國當局在新冠溯源問題上缺乏透明度，阻礙國際社會尋求真相的工作。希夫在聲明當中表示，北京繼續阻礙對新冠病毒來源的相關事實以及數據進行透明全面的調查，這個只會延誤這項重要工作的進行，這個工作將會幫助世界在下一次潛在的大流行病到來的前後更好地做好準備。希夫在聲明當中補充說，至關重要的是他們是應該讓情報界以及其他的科學醫學專家客觀地衡量以及評估所有可以獲取的事實，避免得出任何過早或者出於政治動機的結論。眾議院外交委員會首席共和黨成員麥考爾的辦公室在提供給美國之音的書面聲明當中說，美國必須準確而且是客觀的新冠病毒疫情起源進行調查，才能夠避免下一次的大流行病的發生。麥考爾在聲明當中說，毫無疑問中共一直在度掩蓋事實，並且大力壓制試圖向全世界發出大流行病警告的做法，美國必須要確保在真正的問責方面發揮領導的作用，以防止未來大流行病的發生，並且推動中共允許對2019冠狀病毒病毒的起源的起進行外部公正以及徹底的調查。不過亦都有共和黨人表示，白宮的這項決議是來得太慢，早在去年疫情初期就應該將疑點指向武漢病毒實驗室的共和黨聯邦參議員湯科頓在推特上面是談到了拜登星期三的決定的時候表示太少太遲。魯比奧對美國之音強調，病毒溯源問題不應該是情報問題，而是全球健康問題。魯比奧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回應說，中國應該對此完全透明，亦都有可能是中國政府自己並不清楚到底發生什麼的事情，但是他們害怕這件事被披露會令到他們感到尷尬。魯比奧說，問題是世界各地很多人都因此而受苦，整個世界都被打亂，武漢的實驗室不單止對這種病毒做出了類似的研究，對多種其他病毒亦都做了研究，他們是有機會令到這種情況不會再次發生，所以他們認為中國的透明度是他們真正的需要的。科連更加直接對美國之音表示，他對於中國是否會配合調查不抱任何的期待，他說他不會信任中國。科連還說，他對世界衛生組織能否繼續在新冠病毒溯源問題上面扮演公正的客觀的角色保持懷疑態度。科連對美國之音表示，認為如果他們要依賴世界衛生組織的話，他們現時已經知道世衛組織就是在這裡做中國想要他們做的事情，這樣這個對他們是否能夠準確地作出報告是沒有太大的信心，因此科林認為他們是需要繼續施壓，要求中國提供信息，並且讓中國承擔責任。科林呼籲中國當局應該配合國際調查，聲稱這樣做是符合中國國家利益， 他说疫情对他们国家也都有很大的负面影响，他们深受病毒的影响，因此他们认为应该同大家是合作找出源头，并且确保这种情况不会再次发生，这个是符合他们的自身利益。2019年在中国武汉首先爆发的新冠病毒大流行病在美国已经夺走了60万人的生命。美国各地经历了多个月经济活动几近停摆之后，正在逐渐重建以及恢复疫情前的生活。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星期三的一场听证会上，努比奥参议员向出席作证的拜登总统的首席医学顾问弗契医生提出有关新冠病毒是否有可能为实验室系外泄的质量。弗契回答说，他一直都是在说这个是有高度可能的自然发生，他没有否认任何事情，他只是说这个是有高度可能是从自然界他们还是不知道的动物宿主而来。他仍然是坚持这一点，他还紧接着说，但是正如他较早之前回答其他问题的所说，因为他们都不是百分之一百知道这一点，因为没有人包括他在内，没有人是百分之一百是知道来源是怎样，所以这个是他们赞成进一步调查的原因。多位美国情报以及卫生界的领袖最近都曾公开承认新冠病毒起源于实验室外泄的可能性确实是存在。美国情报总监海恩斯4月14号在参议院一场听证会作证的时候表示，情报界并不清楚新冠病毒的疫情最初具体是从哪一度、几时或者是如何传播，基本上各说的讲法是分别围绕住两种不同的理论组成，包括人类以及受感染的动物接触后自然产生，以及是实验室事故。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主任阿伦斯基医生5月19号在另外一场的参议院听证会上面回答议员提问时候，亦都直接回答实验室外泄为一种可能性，不过他同时提出大部分的冠状病毒普遍是源自动物。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的哈维贝拉西星期二呼吁世卫组织对新冠病毒起源进行第二次更为全面的透明的调查。
Continue to press China to participate in a full, transparent, evidence-based international.
白宫首席副新闻秘书皮埃尔表示，他们将会继续要求中国参与全面、透明、以证据为基础的国际调查，提供必要的准入。皮埃尔仲话，拜登总统要求美国情报界加倍努力调查新冠病毒来源，包括从中国实验室泄漏的可能，并且要求情报部门90日后向他汇报调查的结果。有记者问，如果新冠病毒起源的调查结果为中国实验室外泄，拜登政府是否将寻求惩罚或者制裁中国？
We're not going to go there just yet. We have to go through the 90-day review, and once we have the 90-day review, we'll be able to reassess.
皮埃尔表示，佢哋仲未有到呢一步，佢哋系必须要先完成90日嘅审议。一旦系有咗90日嘅审议，佢哋先至能够系再作评估。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一份調查報告顯示，中國通訊設備公司華為繼續在發展中國家取得合同並迅速地發展。專家警告，華為的雲服務搜集發展中國家的重大敏感訊息，北京可能會通過這個後門取得脅迫共幹。專家呼籲美國利用它的雲端計算的優勢，在發展中國家的雲基礎架構和服務上與中國競爭。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奇希發自加州的報導。
一份調查報告顯示，中國通訊設備公司華為繼續在發展中國家取得合同並且迅速發展。專家警告，華為的雲服務搜集發展中國家的重大敏感訊息，北京可能通過這個後門取得脅迫共幹。專家呼籲美國利用它的雲計算的優勢，在發展中國家的雲基礎架構和服務上面同中國競爭。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CSIS 17號發表報告，他說華為在2006年至今4月之間與41個國家政府或者他的國有企業達成了70項雲基礎設施和電子政務交易。華為在這類與發展中國家的交易之中，將雲服務和硬基礎設施捆綁，向顧客提供國家光纖網絡， 無線網絡以及廣泛的雲基礎架構解決方案，包括好似裝雲箱一樣大的模塊化數據中心，到裝有服務器的多層專用建築物。華為訂單的快速增長，正值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多次發出對華為潛在間諜活動的警告。美國政府曾經多次針對華為和中國政府的聯繫發出警告，稱該公司的 5G 無線設備存在的安全隱患。前總統特朗普在2019年切斷了向華為提供製造智能手機所需的美國芯片和其他技術的權限，又在去年加強了限制禁止華為的芯片供應商使用美國技術。據《華盛頓郵報》早前的報導，美國的禁令兩年來已經令到華為在中國境外的銷售額趨近崩潰。華盛頓智庫史丁生中心研究員李嘉善認為，華為的雲戰略正是在美國的重重禁令之下的新發展的方向。李嘉善說，華為正是尋找新的市場來到提供新產品以維持活力，這些剛剛是在華為重新考慮如何推銷自己的時刻。而華為面臨的是美國從中國國內的強大競爭對手，就是亞馬遜網絡服務、微軟、谷歌以及佔領中國國內雲計算最大市場份額的阿里巴巴集團。哈德遜研究所政治和軍事分析中心主任理查德·魏茨認為，華為正是通過擠身對手如雲的雲服務拓展發展中國家的市場，來到重新定位自己。魏茨又說，由於安全性和其他的隱患，在美國或者歐洲並沒有人會購買華為的雲服務，但是在非洲和拉丁美洲、亞洲的部分地區還有一些尚未開發的市場，華為似乎正是在這些地區取得進展。 CSIS 的報告總結了華為客戶國的特點，就是這些國家大多被自由之家的列為非自由或者部分自由，集中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或者亞洲，大多為中低收入的國家。報告又指出，與發達經濟體相比，這些發展中國家有強勁的需求、更低的准入門檻和更少的審查。CSIS 報告着重考察了華為雲基礎設施和電子政務的數據隱私以及安全性的問題。報告指出，華為在簽約國家處理有大量有關公民健康、稅收和法律紀錄的敏感的數據，華為雲服務中運營著重要的基礎設施，譬如巴西的石油生產以及燃料分配，和沙特阿拉伯的電廠運營。魏茨對美國之音話，使到中國公司能夠從其他國家地區收集、控制和儲存數據，並且根據需要訪問數據，這是中國政府所希望的。中國亦都對分析巨型海量數據很感興趣，試圖將它用於人工智能，幫助它們完善計算和控制模型。去年7月，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民主黨人發布報告說，北京正是使用不斷日新月異的科技手段來到監控網絡和審查訊息。這種由政府打造出來的數字威權主義，不單止在中國境內靈活運用，更同時積極向海外輸出。報告亦都鎖定華為是北京戰略的重要推手，警告如果美國任期發展，將為中國在互聯網和相關技術方面的數字威權統治打開大門。 CSIS 報告認為，隨著華為在向政府和國有企業提供服務的競爭之中佔據一席之地，它的活動可以為中國當局提供情報甚至脅迫貢幹。針對這份報告，華為發布聲明說，作為雲基礎設施和服務供應商，他們的客戶擁有並且完全控制所有客戶的數據，網絡安全和用戶隱私保護仍然是華為的首要的任務。美國之音記者聯繫了華為媒體部門，希望獲得進一步的反應，但是至截稿前並沒有收到華為的回覆。胡佛研究所網絡政策與安全高級研究員克伯特林向美國之音解釋，華為如何能夠在脅迫性的公共外交上面扮演關鍵的角色。他說，如果一個國家每個人每個行業都在使用華為的雲基礎架構，這樣當中國可以通過令到華為關閉它在該國的雲服務、拒絕訪問權限或者終止未來的合同，對該國施加影響的時候， 咁就能够迫使该国采取对中国有利嘅外交嘅政策。魏慈又认为，类似嘅胁迫共安作用，仲包括掌握使用华为服务嘅国家及佢嘅领导人，并唔希望令到公众知道危害信息，进而令到北京受益。正系因为云服务嘅战略意义，专家呼吁美国相关政策制定者应该将云基础架构同服务作为战略竞争嘅重点。CSIS 報告認為，美國在利用在雲計算領域的優勢，與中國在發展中國家市場進行更有效地競爭。美國以及它的盟國應該集中資源擴大數字基礎設施，對發展中國家提供技術援助和培訓的資金，消除不利於美國的雲提供商的外國監管壁壘。克伯特林說，美國現行的政策只是對華為說不，而忽略了這些國家需要 5G 基礎設施的需求，只是告訴他們知說不，這些是不是一種策略的。華為必須有一個競爭的對手，這個對手必須具備技術的能力，並且願意大膽地向別國推銷。如果美國要加入，他們必須制定一項政策來支持他們的競標。事實上，美中在發展中國家的雲服務競爭已經展開，美國聯邦政府的金融機構美國國際開發金融公司發布2020-2025國際開發計劃，將雲計算納為重點的目標，以實現發展中國家的開放、可互操作、可靠和安全的數字基礎架構和互聯網使用的目標。李嘉善向美國之音表示，通過國際開發金融公司作為共幹，利用美國的私有資本，將會是美國和中國在雲基礎設施上競爭的主要的途徑。他表示，拜登政府應該利用美國公司強大的技術的背景和金融資產來幫助提高受援國的透明度，這些包括數據的透明度、治理的透明度，以及提高美國整體的有效競爭力。不過，魏慈對美中在發展中國家的雲基礎設施上面的競爭並不樂觀，他認為美國可以將它作為一個更高的優先的事項，特別是該報告指出，這些挑戰之後，但要取代中國人並不容易，因為這些將會涉及政府對私有領域的干涉。魏慈又指出，中國外交部門非常積極地敦促一些國家接受華為作為服務提供商，作為銷售策略，中國政府會彌補華為在這些市場承受虧損的缺口，令到它建立市場的份額獲得壟斷。中國政府還可以幫助華為和中國銀行以及其他服務公司達成一系列的交易，這些將會令到以私有市場為主導的美國很難和它競爭。以上是美國之音奇希加州的報導。
好了，結束這一節的時事經緯，以下請收聽建國史話。清教徒在英国，在北美大陆东北地区，现在的美国马萨诸塞州，定居人数最多的群体之一。清教徒1630年开始陆续抵达，他们在英国成立了马萨诸塞湾公司。英国国王将查尔斯河到梅里马克河之间的土地赐给他们。清教徒亦是新教信徒，但是他们不认同圣公会，希望对圣公会例行改革，因此决定离开英国。他们在新大陆定居下来，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生活，并且逐渐发展为规模最大的宗教团体。到了1690年的时候，马萨诸塞州已经有了50,000人。清教徒认为他们的宗教是唯一纯正的宗教，所有人都应该成为信徒。他们同时主张教会领袖应该担任地方官员，殖民地的所有人都应该出钱支持教会。他们觉得政府官员的职责之一就是要告诉民众应该信仰些什么。不过亦有人认同这些成为殖民地领袖的清教徒的意见，罗杰威廉姆斯牧师就是其中之一了。 同所有清教徒一样，罗杰威廉姆斯亦认为其他欧洲宗教都是错误的，印第安土著居民的信仰亦是错误的，但是他不同意强迫他人接受自己的看法，认为以基督教的名义去惩罚或者杀人是罪孽，认为只有教会成员才有义务出钱支持教会。罗杰威廉姆斯通过演说和发表文章来宣扬自己的理念，他著书指出因为信仰不同而惩罚他人是错误的，他还提出欧洲定居者是盗取印第安人的土地，英国国王没有权力将属于印第安人的土地划拨给臣民，让他们在那里定居。在麻萨诸塞湾殖民地清教徒领袖的威逼之下，罗杰威廉姆斯1636年离开麻萨诸塞南下，他从当地印第安人手中买下一片土地，建立一个叫做普罗维登斯的新城市。英国议会授权他以普罗维登斯为首府，创办一个新殖民地罗德岛。这个殖民地接纳各种宗教信仰的人，包括天主教、贵格会教徒、犹太人，甚至是无神论者。罗杰威廉姆斯还相信政教分离，这种新观念日后逐渐发展成为美国最重要的治国理念之一。很多人为了土地离开麻萨诸塞，建立了其他殖民地，亨涅狄格就是其中之一。一些人在清教徒牧师托马斯·胡克的带领之下，在1636年离开波士顿向西走，在靠近亨涅狄格河的地方定居下来。另外一些人在麻萨诸塞以北建立了家园。英国国王将北面的一大片土地赐给两个好朋友，梅森建立了后来的新罕普十二殖民地，戈吉斯建立了后来的缅因，但是缅因始终没有发展成为独立的殖民地，仍旧是麻萨诸塞的一部分，直到美国建国为止。他们将那里称为新荷兰，当时荷兰实力雄厚，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建立了殖民地，大部分殖民地都归荷兰西印度公司所有。荷兰人在北美大陆上占据的土地要归功于英国探险家亨利·哈德逊。荷兰领地位于北部清教徒和南部圣公会烟草种植者之间。荷兰人并不想在这片土地上定居，他们只是想赚钱。荷兰西印度公司沿水路建立了很多交易站，并在1626年从当地的印第安人手里面买下了两个岛最，也就是今天的曼克顿岛和长岛。据说这两个岛是用价值大约$24的物件来到换的。荷兰西印度公司希望找人在岛上定居，但是荷兰人都不愿意离开欧洲，荷兰殖民地因此向其他国家和其他殖民地的人开放。他们在曼克岛上建立了一个小镇，叫做新阿姆斯特丹。很快这里就挤满了从很远地方坐船来的人。据说当时在新阿姆斯特丹能够听到18种不同的语言。1655年，新荷兰殖民地的总督占领了附近的德拉瓦湾的一个瑞典殖民地。1664年，新阿姆斯特丹又被英国人占领，改称纽约，从此结束了荷兰对目前纽约、新泽西和德拉瓦一带的殖民控制。 我哋刚刚讲过，英国人从荷兰人手中夺走咗今日嘅纽约、新泽西同德拉瓦。不过英国人允许原来嘅殖民者留低，俾佢哋享受宗教自由，所以大部分荷兰人都冇离开。这片殖民地当时是归约克伯爵所有，他是英国国王查尔斯二世的兄弟。查尔斯二世还将纽约附近的土地赐给了两个好朋友，卡特雷特爵士和伯克利勋爵，他们称他做新泽西。新泽西是英国的一个岛屿，是卡特雷特爵士出生的地方。卡特雷特爵士和伯克利勋爵制定了一份治理新泽西的政府规划，建立一个定居者代表会议，保证宗教自由，而且不论宗教信仰，男性一律享有投票权。过了没多久，新泽西殖民地就住满了欧洲各地的移民。查尔斯国王后来接管了这片地区，派皇家总督统治，但是当地的殖民者可以通过代表会议自行立法。英国国王对他的所有殖民地都做出了类似的安排，要求殖民者纳税，但是允许他们自治。贵格会教徒在英国十分受排斥，他们自称教友派，相信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束灯光指引他们走近上帝。他们认为没必要由宗教领袖来告诉大家什么才是正确，所以贵格派没有牧师。贵格派教徒相信人生出来是平等，拒绝承认英国国王高人一等，拒绝纳税支持圣公会。他们认为在任何情况之下杀人都是不对的，所以即使被迫入伍亦都不会使用武力。他们还拒绝向国王、政府、国旗或者是除了上帝以外的任何人或者物宣誓效忠。鉴于上述种种原因，英国人不喜欢贵格派，很多贵格派教徒希望离开英国，但是很多美洲殖民地都不欢迎他们。一个叫做威廉潘的贵格派教徒改变了这一切。威廉潘的父亲是查尔斯国王的好朋友，是圣公会信徒，但是威廉潘长大之后皈依了贵格派。查尔斯国王曾经向威廉潘的父亲借钱，父亲死了之后，威廉潘要求国王用美洲大陆的土地还债，查尔斯国王于是将宾夕凡尼亚赐给了威廉潘。贵格派教徒因此有了自己的殖民地，这片殖民地夹在北面的清教徒和南面的圣公会信徒之间。威廉潘说，宾夕凡尼亚的每个人都要按照贵格派教徒的信仰生活，这个就意味着平等对待所有人，尊重所有宗教信仰。在其他殖民地里面，人虽然是享受宗教信仰的自由，但是只有多数教会的成员才能够投票或者是当选公职，而在宾夕凡尼亚，所有宗教一律平等，所有教派的人都能够出任政府官员。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有两张歌剧的门票，他就是请李华一起去听歌剧。 咁李华今日会学到两个常用语嘅，佢哋分别咧就系 primo 以及 glued。
Hey, Li Hua, I've got two primo tickets to the opera. Would you like to come with me?
歌劇好啊，不过 Larry, 乜嘢系 primo ticket? Primo 听起嚟唔系好似英文，系咪外来语嚟噶？
You are right, Li Hua. Primo, P-R-I-M-O, is an Italian word that means number one or first class.
Oh, primo 系意大利语，意思系最好嘅。
When I said I had primo tickets to the opera, I meant I had very, very good seats.
既然你有最好嘅飞，咁我哋一定有 primo seats, 最好嘅座位啦。
Yes, we do have primo seats. The tickets are for two seats right in the front of the center stage.
哇，前排最正宗真系太好啦，我哋一定可以睇得特别清楚。哎，系咯，我哋睇嘅系边一套歌剧啊？
It's Verdi's Aida.Since it's an opera in Italian, I guess it's appropriate to say it will be a primo experience.
我听过威尔第嘅《阿依达》系一部好出名嘅意大利歌剧，但系我从来未睇过噶。
Yes, Aida is a very famous opera, and I know you will enjoy it. I've also heard the tenor has a primo voice.
诶 ，Larry， 呢两张 primo tickets 会唔会好贵噶
？Actually, no.I got a primo deal on the tickets. My friend bought season tickets to the orchestra, but couldn't make this performance. He sold them to me for half price.
Oh, 原来是你朋友买的贵票，但是刚刚就去不到，所以半价卖给你。That's a primo deal.
And I was thinking before the opera, we could have dinner. I know a primo little Italian restaurant near the opera house.
意大利菜真是太好了，我最喜欢吃意大利菜。
I think you will find the food at this place is primo, some of the best in New York City.
现在只有一个问题 ，Larry， I don't have any primo clothes to wear。周末我要嗱嗱声去买衫啊！
Wasn't the opera amazing? I was glued to my seat the whole time。
乜话？等我睇下，你条裤上边有冇胶水？你点会一直黐喺张凳嗰度呢？
I don't actually have glue on my pants, Li Hua. When I said I was glued, G-L-U-E-D, to my seat, I meant I was so fascinated by the opera, I didn't want to get up.
Oh, 我明了。你是说歌剧太精彩，你要全神贯注。的确没错，特别是那个男高音，唱得简直一流啊。I was glued to my seat too.
It reminds me of this lecture about China I went to not long ago. The professor who spoke was very entertaining and charismatic.
你是说那个教授讲得太吸引，大家都坐在椅上边，动都不动，听得聚精会神。
Actually, not only was I glued to my seat, I was glued to his every word.
每一个字，哇，能够令你这样一个学生将他讲的全部都听晒，这个教授一定好叻了。
He was really good.And he had a lot of interesting things to say about life in China today. What about you, Li Hua? What keeps you glued to your seat?
我最近睇紧一部韩剧叫做《朱蒙》，哇，剧情真系太吸引啦！我一集连住一集咁睇，根本放唔低。I'm glued to the TV set for hours.
If you are glued to your television for hours, you've really become an American, Li Hua.
你点解咁讲呢？
I think statistics show Americans, on average, are glued to their television sets for 19 hours a week.
我简直不敢相信美国人每个星期要看19个钟头的电视。我可能连9个钟头都看不到。同看电视比起来，我更加喜欢看书。
Are you reading anything good right now?
我最近看一本畅销的侦探小说。I have been glued to every page.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就是 primo。意思就是指最好的，而另一个就是 glued， 是指被深深吸引、全神贯注的意思。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